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五，第五十八篇，约翰十九章里的表记。二，读经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一至四十二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十九章里的表记。主经过死亡过程时所做所行的表记。我们研读这一章的时候，如果留意细节，就会看见从比拉多鞭打主耶稣直到他断气将灵交付神为止，期间有一段过程，主经历这段过程时他的所作所行很有意义。他经过恐怖的死亡过程时，一举一动都表征他是生命也是复活。在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主用现在式对马大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许多年前我读到这一节觉得困扰，为什么主耶稣把复活摆在生命之前？不仅如此，他在生命和复活之前用了定冠词，主在这一节说他是复活也是生命，甚至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前就已经是复活了。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十九章，我们就会看见经过死亡过程的那一位乃是复活也是生命。主耶稣不惧怕死亡，这件事实表明经过死亡过程的第一位是复活也是生命。我们在十九章找不出一点主耶稣惧怕死亡的迹象，他不惧怕死亡的原因在于他是复活。如果他惧怕死亡，他就不再是复活和生命了，因为主是复活和生命。约翰十九章所描述主的行为一点不畏惧死亡，甘愿忍受比拉多的鞭打。约翰十九章一节说，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，主耶稣没有做什么来逃避比拉多的鞭打，他没有走开，没有转身而去，反而甘愿忍受鞭打，因为他是复活，他是生命，死亡怎样也不能影响他。安静地接受侮辱讥诮。主耶稣受了比拉多的鞭打以后，又被兵丁讥诮，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又哀禁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，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兵丁给主耶稣戴上荆棘冠冕，穿上紫袍，就讥诮他，但他接受他们的讥诮。主安静地接受兵丁侮辱讥诮，我们不该以为他很软弱，不，他的确不软弱，事实上他很刚强，他经得起讥诮，表明他很刚强。这一位是复活也是生命，他经得起这种讥诮。放胆面对死亡的威胁。按十九章七节来看，犹太人对比拉多说，按他们的律法，主耶稣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害怕，并且问他是哪里来的。我们晓得罗马统治者很迷信，并且惧怕所谓的神灵，所以比拉多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害怕，并且询问主的出处。主耶稣却不回答，比拉多就对主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这里比拉多以死来威胁主，但主并不惧怕死亡的威胁。他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这里我们看见 因着主是复活和生命，他就放胆面对死亡的威胁。如果我们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问，我们可能会惧怕说，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个诚实人，我不会做什么事来害你，求你释放我吧。相反的是，主耶稣一点也不惧怕得罪比拉多，不拒绝背十字架。约翰19章17节说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出楼地，希伯来话叫各个他。主耶稣被迫背着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没有拒绝，即使他前一夜没有睡觉，也没有吃什么，他不像我们可能会抗议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或埋怨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。主这样的举止向反对者和门徒表明他就是复活，主的行为表明他是复活，他能够经过死亡的过程毫不惧怕，默默地忍受剥夺。那些逼迫主耶稣的人先脱去他的衣服，然后戏弄他，给他穿上紫袍，后来他们把紫袍脱去，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，最终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衣服被人剥去，他默默地忍受这种剥夺。兵丁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但因着主是复活和生命，他的衣服被人剥去也毫不反抗。钉十字架的时候顾到他的母亲，主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还顾到他的母亲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，母亲，看你的儿子，又对那门徒说，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主在园子里被捉拿的时候，我们也看见他的照顾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主甚至在遭受假门徒出卖的苦处，并且被兵丁捉拿的时候，还妥善照顾他的门徒，这岂是他从容不迫地经过死亡的过程？他经历钉十字架的时候顾到他的母亲，原则也是一样。我们又一次看见主不惧怕死亡，在死亡面前毫不软弱，他很勇敢刚强有能，因为他就是复活和生命。尝了人戏弄他所拿给他的醋，主耶稣说，我渴了，就有人拿醋给他喝。拿醋给他是戏弄他，然而主却尝了拿给他的醋。在这一章里，主的行为每一方面都表明他刚强壮胆，临死不惧，他经过死亡并胜过死亡，显明了他是复活和生命。从主被扎肋旁所流出血和水的表记，约翰19章34节说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这里有从主被扎肋旁所流出血和水的表记，血表征救赎，对付罪，好把教会买回来；水表征生命的分次，对付死，为了产生教会。犹太人不愿那些被钉死之人的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的腿。兵丁便来把与主同钉那两个人的腿打断了，只是来到他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，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。有些基督教教师宣称， 按医学说，这里血和水分开是表明死。这种领会也许在医学上是正确的，然而我们关切的是血和水的真意。血表征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来成功救赎；水表征神圣的生命，从替我们受死的基督里面流出来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血是为着救赎，以及把教会买回来；水是为着分赐生命，以及产生教会。我们堕落离开了神，但借着耶稣的血，我们被带回来了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不仅堕落了，我们也死了，我们是在罪与死之下。因此主释放出他的生命来点活我们，使我们活过来，这样死的难处解决了，教会这个新造也产生出来了。一方面，教会是用主的血买回来的，另一方面，教会是用他的生命产生出来的，这生命就是他释放并分赐给我们的。约翰福音主要不是为了救赎，乃是为了分赐生命，使我们这些罪人蒙了重生，并成为许多子粒调和在一起，成为一个饼，就是教会。骨头没有被打断的表记，表征主不可折断的复活生命，乃是为了产生教会。按19章33节来看，主的腿没有被折断。36节解释说，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这里有骨头没有折断的表记，表征主不可折断的复活生命，乃是为着产生教会。在对观福音书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里面，没有记载血和水从主被扎的肋旁流出来，也没有记载主的骨头没有折断。为什么这些事情唯独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？答案是说，血和水与教会的产生有关，主的骨头没有折断，也与教会的产生有关。我们要懂得为什么约翰指出主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，必须来看创世纪第二章里的预表。圣经在那里第一次提起骨头这个词。创世纪二章21-22节说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这里我们看见，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，就是亚当的配偶夏娃。以弗所第五章指明，这是预表基督产生教会。夏娃怎样出自亚当的肋旁，教会也照样出自基督的肋旁。创世纪第二章里的骨头是预表主复活的生命，这生命不可折断，并且是借着他的死释放出来的。这不可折断的复活生命乃是为了产生教会。这个属灵的夏娃，属灵的妻子，来与基督相配。有些人听见创世纪第二章里的骨头是预表不可折断的复活生命，为着产生教会，他们也许会说，李弟兄，你是照着自己的想象这样将圣经凌然解。其实正相反，这种教训在圣经里有稳固的基础。约翰三章29节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基督是新郎，而教会是他的心腹。基督这位新郎怎样得着心腹呢？要答复这个问题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到旧约里清楚的预表。以弗所书第五章启示，亚当产生夏娃做他的妻子，乃是预表基督产生教会做他的配偶。创世纪二章20节说，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、野地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活物被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给他们起了名，但他在他们中间没有找到配偶，因此神使他沉睡，然后取下一条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他面前。亚当看见这女人就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也照样得着他的妻子，他在十字架上睡了，而他睡着的时候，他的肋旁被扎，从他被扎肋旁流出来的水表征复活的生命，由没有折断的骨头所预表。借着这不可折断的复活生命，教会产生了出来，并且建造起来了，于是教会就是基督的夏娃，这样新郎基督就得着了心腹教会。我们已经强调，约翰12章24节岂是基督是一粒麦子，没有单独留下，而是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复活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在约翰福音哪里找着这一节的应验呢？这个应验是在19章34节，借着主的肋旁被扎，释放出生命的水流，主在12章24节里的话就应验了。约翰3章29节和12章24节，这两处重要的经文已经应验了，许多子粒已经产生出来，形成了教会，而教会就是心腹，与奇妙的基督这位新郎相配。这些奥秘神圣的事情唯有在约翰福音里才能看见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都看不见。约翰福音里面有深奥的真理，就是神圣记载的精粹。我们已经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而工作，最终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复活的生命得以流出，产生我们这许多子粒和许多肢体，形成了他的身体。主的身体也就是他的妻子、他的配偶与他相配，因此教会作为基督的配偶，乃是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生命所产生出来的。缠果用的细麻布，这个表记表征旧造与钉十字架的基督一同埋葬。约翰19章40节说，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，这也是一个表记，用细麻布来裹主，表征旧造与钉十字架的基督一同埋葬。假定约瑟和尼哥底母只用香料将主埋葬，而没有用细麻布来缠裹主身体的话，到了主复活以后，什么也不会留在坟墓里。那么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看见空墓，也许会以为有人把他的身体偷了去，那就没有他复活的表迹了。但到了20章，我们会更完全的看见，门徒在坟墓里看见了裹主身体用的细麻布，这使他们晓得主耶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。更要紧的是，细麻布表征与主耶稣一同埋葬的旧造，到了他复活的时候还留在坟墓里。我相信这就是用细麻布来裹主的主要意义。主是主宰一切的，凡是与主钉十字架有关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因神的主宰而发生的。神甚至预备了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位诚实的人，用细麻布把它裹好，来表征旧造与钉十字架的基督一同埋葬。他不是单独埋葬的，而是与旧造一同埋葬。 他复活的时候，把细麻布所表征的旧造留在坟墓里，然后他出来做了新造的元首，能够将受死所释放出来的神圣生命分赐到门徒里面，这样他的门徒就成了他的弟兄。这许多弟兄也是使主得荣的许多子粒。因此旧麻布留在坟墓里，而在坟墓外面，就是在复活里有主这位长兄和众弟兄形成的新造，借着主奇妙包罗万有的死，新造就成为可能的。为着主借着包罗万有的死所成就的，我们赞美他。